弟兄姐妹们，晚上平安。非常感谢邱牧师。原本今天除了我要分享之外，我也是主席啊，因为刚好我跟别人换兑换，所以我今天其实是要包到完了。但牧师很体谅我，从营会回来，所以他帮我做这主席，所以非常感谢他。那刚才我们要念的这个经文呢，那牧师也带领我们念了，牧师也让我们知道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我们应该都不会陌生了，那是在迦拿的宴席，把水变酒。我们如果在教会一段时间，都会对这个神迹不会感到太过陌生。在这个记载当中呢，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哈。那我们翻到圣经，刚才所读的《约翰福音》第二章，它的第一段话呢，前面的头三个字就讲到第三日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第三日。首先我们要看这第三日指的是哪一日呢？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它的这个背景哈。这个第三日，你得从第一章开始查看，因为这是第二章。如果你从第一章开始查看的话，就知道第一日呢，就是主招呼门徒的那一天算起。换句话说，主在呼召门徒的第三天就已经把门徒一同带往宴席去哈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出席过婚宴吗？出席婚宴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一些你的亲戚啦，你的最好的朋友？会不会一些你不熟悉的，他们也你也去呢？我看，在新加坡的社会里面是不大呀，普通了哈，都是比较亲戚朋友啦，比较至亲的朋友才会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宴席了。那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只不过是三天的时间，耶稣呢却很愿意的与门徒有这个亲密的关系。第三天就把他带到这个宴席里面去。可见呢，我们今天可以看得见哈，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呢，主耶稣是很愿意跟我们成为好朋友，在短时间里面呢，跟我们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了哈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。犹太人在娶妻的时候呢，跟我们华人的这个习俗呢有相同之处都是需要付聘金的。这里有谁娶了媳妇呢？有哈，有一个刚娶不久，2个星期。娶媳妇的时候呢，娶老婆的时候，你们需要付聘金吗？都有付聘金吗？我记得我有付聘金哈。这里的习俗呢，都是要付聘金的，男方都得付了聘金，才能把这女方呢给娶过门哦。在中国有没有这个习俗呢？有哈，所以你们才在里这工作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给孩子存钱，要不然呢就给自己存钱娶个媳妇回家，所以要给聘金。犹太人呢也是有这个观念，这是跟我们的华人的观念是一样的。不但如此啊，犹太人所要付的这个聘金呢，一般上都相当的重我们怎么知道呢？还记得雅各吗？雅各他想要娶他心爱的表妹的时候呢，就需要为他的岳父打工几年呢？7年呢，打工7年，免费打工7年，就为了娶他的女儿。今天比如说我们一般一年赚了个2万块吧，那是很普通啦，对不对？一年赚个2万块。7年呢，就新币14万，也就是人民币多少？70万。娶一个老婆，70万人民币，你们还的聘金有70万吗？如果聘金要还70万的话，恐怕你们就要在这里待多一会儿才存够钱呢。所以雅各呢，如果是照今天的方法来算的话呢，他娶他心爱的表妹呢，大概就花了7年的时间了。如果是现在的算法，70万，70万人民币，那是很多的钱呢。 那是因为雅各他在逃离这个家的时候呢，因为他是被他的这个哥哥追杀，因为太过匆忙了，所以他没有带太多钱，所以跑到他岳父那里去呢，就只好为他免费工作了7年，后来被骗了，又再做多7年了，他是典型的老伯奴了。好，当时的社会呢，若是一个人要摆宴席啊，而赴宴的人觉得这个菜色不好，或者酒席不好，又或者酒不够好，他们呢就会被咒骂，在社会中呢也会给人家笑话。哎呦，这个人的酒席办得那么差，办得这么寒酸哈，可能在社会里面呢就被人排斥了。所以犹太人都会尽力的摆一个丰富的这个酒席。那丰富的酒席呢，羊毛出在羊身上了，那得需要一笔钱啊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就是为了要搞一个婚宴啊，甚至有些人把一生的积蓄呢，都给耗尽了。好，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还有他的门徒，还有他的母亲，还有他的弟弟，就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婚宴哈。这个婚宴呢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地方，叫做迦拿。加利利呢是一个地区来了，里面有好多个地方呢，其中包括耶稣住的拿撒勒啦，还有这哥拉逊呢，都在那个地方，都在加利利的那个区里面。那我们看这个迦拿就在拿撒勒不远的地方哈，就在拿撒勒不远的地方，他们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婚宴呢。那婚宴在进行到了一半的时候呢，糟糕了，怎么样？发现酒不够用了。在当时候，酒不够用的话，那是很丢脸的事哈。酒不够用了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，就对耶稣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这是在记载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哈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玛利亚的这一番话呢，有几样是值得我们去深思、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我这里就讲三样哈。第一样，酒用尽了，其实这个跟玛利亚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宴席哈，那里的人他的酒用尽了，那跟你有关系吗？如果不是你摆的，你就是在那里等着酒喝吗？酒用尽了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但玛利亚却提出了这个问题出来。虽然他没有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哈，可是他却看到别人有困难，他会为别人感到着急，他也懂得关心别人的需要，并且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去帮助别人，也就是去找耶稣。这一点呢，就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圣经里面记载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所以我们理当为别人代求。就好像玛利亚一样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周三我们都有这个祷告会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理当为别人代求的。我们教会常常都有许多的这个事项，别人都带出来，需要信徒们去肢体们来在祷告中支持。我们每个周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会。这是去了解别人困难、去关心教会肢体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盼望大家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尽量我们来出席我们每个周三的这个祷告会，因为这是需要，我们需要这样子做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哦。但愿我们都看到，愿为人祷告的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。我们的祷告会呢，其实只是照我们的教会的会友的一个小部分，不够。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，我们也要用祷告来关心我们的别人的这个困难。那我了解，在我们当中，有些人呢，因为某些原因了哈，可能你的工作它没有交通很不方便呢，也可能你有工作哈。所以你可能有某种原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， 但原则不变哦，我们还是应该为别人来代祷，这个呢是应当行的，就好像玛利亚一样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值得我们的学习的，就是玛利亚懂得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，玛利亚懂得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。记得刚才我所说了吗？这个以水变酒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事件之前呢，耶稣是从来没有行过任何神迹的，所以这个才是称为第一个神迹。所以他没有行过神迹，在这之前他没行过神迹。当然，玛利亚从头到尾呢，他也没有要求耶稣行神迹。他也不知道耶稣会因为这个问题，他带给耶稣呢，耶稣会因这个问题行了他第一个神迹。那个时候，玛利亚也不知道。玛利亚呢，当时候呢，只是单纯的用单纯的这个信心呢，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。他不知道耶稣会为这件事情行神迹，他就是单纯的信心。我有问题，我把我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，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初信者哈，如果你是刚刚信主耶稣，可能你从来没有见过，也没有经历过神为你们做过些什么事情，啊，也没有看过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。玛利亚呀，她也没有。若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呢，请你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。耶稣他爱我，神爱我们，他必然会为我们开一条路。就让我们能够试着把我们的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来，让他为我们成就那奇妙的事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愿意吗？如果你本身有问题的话，正在缠绕着你，如果你有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哈。我们生活里面，啊，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心中有问题，生活上面有问题，感情上面有问题，家里有问题，盼望你能够像玛利亚这样，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。要怎么样做呢？只要做个祷告就可以了，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来。这是第二样。第三样，我们再看下去。玛利亚呢，她只是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，她并没有要求解决的方案，她没有叫耶稣要怎么样做，该如何做呢？是由耶稣来决定的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玛利亚只是对耶稣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他玛利亚没有说，他没有酒了。耶稣，你去买点酒吧。耶稣，你看着办吧，你帮我们解决啊，去变点酒来吧。没有，他没有给予这个解决的方案。玛利亚只是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，由耶稣来决定该如何做。玛利亚呢，他没有指示他的儿子耶稣该如何做，他相信神有他自己的主权。今天我们的祷告，啊，或许出了一些问题。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祷告，但我们呢不仅仅把我们的问题告诉神，我们甚至呢还可以给神一些提示啊，该如何解决这个困难呢？啊，神啊，你最好如此如此做。来帮我完成啊，来帮我解决我的困难。但因为我们是人呢，往往我们想要的这个安排呢，未必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神有更好的安排，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所以我们应当做的呢，是把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，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来。然后让神为我们预备他自己最美好的 解决的方案，他自己最美好的安排。弟兄姐妹们，请记得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只可以向他呼求。我们不是神的主人，我们不需要告诉他，来依照我们想好的方法来办事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可以叫神该如何做，我们只可以向他呼求。这个呢是基本条件，祷告了哈，我们得弄清楚，要不然的话呢，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来垂听。要记得谁是主人，是神。那打个比方说了哈，今天可能某某人呢，在我们当中失恋了，你的爱人跑了，那他决定了不要跟你在一起了，他就离开你了。那我们可以祷告了，那我们的祷告呢是：神啊，你让那个女孩子回心转意，再爱回我吧。这个祷告呢就有点问题了，因为你基本上是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哈。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，应该让神做主权，让他来安排。可能那个女孩子实在是不适合你的，那是你不知道吗？因为在热恋中可能不知道，但神呢，可能就要借此让你离开他，因为他有更好的安排给我们。这样我们就跟神说：“你让他再爱回我吧。”那你叫神要怎么样回应你的这个祷告呢？你这个要求是不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用这个比例呢，来让大家来明白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要把我们的问题交给神，但我们不应该把解决方案也交代神，指示神让他该如何做。又比如说，我们当中可能经济出了问题了哈，那我们祷告，神啊，钱真的不够，你给我多一点吧。钱真的不够，你给我多一点吧。经济实在是有问题了哈，你给我多一点钱吧。这其实也越位了，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祷告哈。如果我们经济上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向神祷告呢？那当然可以了，让神来做主权，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但我们得把它交出来哈。神解决我们经济的问题，可能是很严厉的。神可能就叫我们破产呢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可能他就是要去掉我们全部的奢侈品啊，来让我们学习我们之前的生活是如何的，不能不好哈，让我们来学习脚踏实地。可能他就让我们摔了这一跤啊，摔得很重，这可能是他学习让我们学习的方法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，就意味神让我钱不够。我要交手机费，我要买这个，我要买那个，钱实在是不够。我的女朋友呢，她也是要看我口袋里面有没有钱，她才要跟我考虑要不要做这个对象。那我们有许多要用钱的这个理由啊，钱要用钱不需要理由啊，对不对？要用钱，那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我们经济上出了问题，我们向神求的话呢，我们就要交给他，让神。神肯定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，交给神，让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不要把这解决的方案呢交给神，然后呢指示神。这是第三点。在我们学习了这三点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哈。在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一个不寻常的记载，对我们华人来说呢是不大寻常的。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说话呢，从原文哈，也就是第四节，从原文呢就看到耶稣说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到。”这一点呢，在华人来说呢，一个儿子跟一个母对他的母亲说这句话呢，就显得有点。无理，而且有点不近人情啊！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妈妈叫儿子做东西，儿子跟他讲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那我们会觉得很唐突哈、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段经文。需要了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需要了解希伯来人的他们的这个习俗，他们的这个用词的这个习惯。这里所指的富人呢，其实在当时候的社会呢，是很平常的，完全没有轻佻或者贬低人啊，不像那大婶呐啊，我们新加坡人呢，他们叫一些富人呢，有时候叫得不好听了，那我也不好在这里讲。那耶稣所讲的这个富人呢，就绝对没有这个轻佻或者贬低的这个意思，是当时候在希伯来人的社会里面很惯用的一个词语，是可以也可以说是一个尊敬的一个称呼了。那话虽如此，称自己的母亲为妇人不说了，但又说呢，跟他的母亲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啊，我们就觉得好像听了很不顺啊，我们都不敢这样子跟我们的母亲说话。母亲叫我们做东西啊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这样子跟我讲话，不是你母亲，我叫你做东西，你跟我讲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那我们华人不能接受了。但当时候的希伯来人，他们的希伯来话呢，当时候是一个很惯用的一个词语，也是啊，就是说，他就好像是说这件事你就由我来做决定吧，啊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完全我们要搞清这一点。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，完全没有不敬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，完全没有不敬的含义在里面。那耶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还是不明白哈。虽然我们说他没有不尊敬的这个成分在里面，但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呢？耶稣这个时候是要给他自己的母亲呢一个很明确的讯息。耶稣要让玛利亚知道，在某个程度上，玛利亚应该开始划清界限了，要把角色身份给弄清楚。玛利亚把问题带给耶稣是好的，但耶稣呢，绝对不是行妈妈的政策哈，不是因为听妈妈的话然后来做，他做这件事呢，完全是因为他神的主权，所以呢，他开始要需要让玛利亚知道哈，他不是行妈妈的政策。他开始需要把这个界限给分清楚，角色不可以再模糊了。我们需要把角色弄清楚。这对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当中都有不同的关系哈。除了弟兄姐妹之外呢，我们也有兄弟姐妹哈，是我们真正的兄弟姐妹，也有夫妻关系。当中也有同事的关系，也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。如果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侍奉的时候呢，有前后不同的关系，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关系呢给分清楚，划清界限，免得混乱而产生了矛盾哈。那打个比方说呢？如果这里有上司跟下属哦，都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呢，你在公司里面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，在这里又不同的关系了，所以得搞清楚哈。当你说话的时候，可能那一位是上司的弟兄呢，就不可以用上司的这个身份呢跟另外一个弟兄说话了，这样就搞不清楚了。这样父母跟儿女呢也是一样啊。在家里面是父母跟儿女，在这里呢可能就不一样了。一个是领袖了哈，可能要这个关系呢不可以弄得不清楚哈。所以耶稣呢绝对不是对玛利亚无礼，而是需要让玛利亚知道，现在呢玛利亚的呼求啊是用信徒的身份来向神呼求，所以耶稣就称他为妇人，也所以我们就不会向玛利亚来祷告了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。有需要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直接向神祷告。 这个不同的身份呢，我在淫秽的时候呢，刚好也提到了这个比喻了哈，来把这个东西给弄得更清楚一点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这个角色哈，在不同的时候呢，我就给我的这个淫秽的这个会，我的那个那组的组员呢，做了这个比喻了。因为当时候呢，你们有看报纸吗？不久前是这个英女王。他在位好像是60年是吗？英国的英女王啊，你们有看报纸吗？他做这个英女王已经好像是60年了哈，他们就大肆的这个庆祝了。那我问你，英女王哈，她的先生是谁呀？是菲利王子哈，Prince Philip 哈。那这个菲利王子呢，他是王子的身份呢，Prince 啊。他是算是不算是驸马了，叫 Prince 啊。这样，英女王呢，她是一国的这个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严格来说，其实不是严格，是照理来说呢，这她的先生呢，菲利王子也是她的这个臣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她的先生呢，其实呢也是低过她的，因为她是一国的最高的这个象征呢。那个她是英女王嘛，伊丽莎白啊，那是她的其中一个身份呢。但她回家之后，把这个王冠给摘下来之后呢，那在菲利王子的家里面呢，啊，又不一样的身份了哈。可能她，哎呀，老公，不然我给你泡杯茶了，不知道她有没有泡茶了。那她是一家之主嘛，她可能菲利王子讲，哎。泡杯茶给我，那可能就会泡一杯茶给他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啦。他们那里也有很多佣人，可能没有了。但意思就是说呢，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角色呢，会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呢，可以有同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身份呢，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反应哈，玛利亚没有因为耶稣说了这一番话感到很不高兴。又或者板着脸哦，用母亲的身份呢斥责他的儿子耶稣。他没有对儿子说怎么样，他没有对耶稣说怎么样，养了你30年了，现在一点小小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来，让你帮个忙，这很过分吗？怎么你说了这些话，说什么又叫我妇人了，又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了？玛利亚没有说这些话。玛利亚这个时候呢？那他非常有智慧哦，他清楚的知道，他在这个时候呢，是以信徒的身份跟主说话，他必须降服于主。虽然他是肉身的母亲，他还是在这个时候呢，需要降服于主耶稣。在弄清楚角色之后呢，我们就接下来再看玛利亚接下来的这个行动哈。圣经记载，玛利亚对佣人说：“我们来看哈，第5节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‘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’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态度非常的宝贵。玛利亚相信耶稣会采取行动，虽然他当时候不知道耶稣会采取什么行动，他就简单的吩咐主人家的仆人。”啊，由此可见呢，我们也猜测，玛利亚她应该是跟这个主人家呢有点亲戚关系，所以她可以使唤这个用她那个主人家的这个仆人的。那玛利亚说：“耶稣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”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信心。今天我们有时候在困境中，很渴望神立刻。及时的参与介入我们的困难当中，但有时候神也有他自己的时间。我们是否愿意用一个顺服的这个信心来等候神的安排呢？我们有没有试过哈，祷告过后神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而且所求的事情很急了，觉得很难等上去了。主啊，真的很急了，你现在就介入吧。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吧！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如何用信心来仰望神， 纵使不见任何的这个动静或者反应呢，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我们的背后呢，运行着一些东西，按着他的时间呢，只是暂时没有让我们看见。所以，玛利亚说了这一句话之后呢，耶稣在2章4节里面呢，他有提到哈。我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这又让我们在思想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我们应该都明白，神有他自己的时间。现在的科技很发达，我们在公司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别人的这一个他们的 calendar 了，他们的这个时间表哈。因为有时候你要约某些人呐来开会了，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空啊。因为公司很大，那你就可以去他们的这个 calendar 啊，看他到底有没有空啊，他的这个时间表。他有空的话，你就可以去邀请他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啊，他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，他要去哪里见什么人。其实我们都知道了，别人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时间表，我们也看得到别人的时间表。但很可惜哈，神的时间表我们就看不到了，不知道神的时间表是什么。那我们相信，神的时间表是最好的，因为将发生什么事，因为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掌握在神的手中。所以神的时间表呢，是神的时间表呢，是最完美的。我们在家庭营的时候呢，主题讲员就让我们说了就给我们说了这一段哦。他说，在神里没有意外这回事哈。我再说一遍，在神里没有意外这回事。我们再想不到的事，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都在他的时间表里面。对他来说是没有意外的。我们认为意外发生了。不是意外，对神来说，是在他的时间表里面按着时间发生的，因为在神没有意外。但人呢，却往往未能看透这些事情。当我们在困难里面呢，我们很想神即刻立刻下手来介入，那有时候呢，神又好像不理会我们的哀求，有没有试过呢？我们哀求神啊，神怎么总是好像？你赶快介入啊！神啊，你在等什么？祷告了那么久了，怎么你还不介入？事情急了。其实神不是没有介入，是神按他有他的时间表，他会按着他的时间表来出手。打个比方说哈，一个小孩子哈，他刚刚学会走路，他刚刚学会走路呢，他就走不稳了哈。你就会帮他啊，父母都会帮他走路。那你先用手扶着他，让他走几步路，他可以了，你就让他摇摇摆摆的再走多几步，然后呢，你就让他走多一点啊。那小孩呢，这个婴孩还小的时候，他走了2步路呢，他可能就会跌倒了。他跌倒之后呢，可能会叫了一下啊，然后又转过头来看他的父母啊。啊，我也是父亲啊，我有3个孩子。他们小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哈，他们跌倒之后呢，就希望有人来抱他，他就会转过头来哈，转过头来看你有没有抱他。那你是父母吗？身为父母了，我是父亲啊，就会看呢有没有事。你小孩走路当然是需要跌倒了啦，我不需要介入，所以我就不理会他了，我就让他再走。他走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看到我，但我经常的看着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刚刚学会走路。如果他真的是跌倒了、撞到了头了哈，我当然会立刻跑过去抱他，帮他洗伤口哈，拍他、安慰他。那个时候我就不得不下手了哈，得出手了哈，不是下手，是出手，就得介入了。当时候呢，就得介入了。所以偶尔跌了一跤呢，我不会出手。如果是事情我觉得严重了，我会立刻毫不犹豫的出手。 四处援手哈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这里要讲的就是，如果孩子呢，他一跌倒，我太快出手呢，而且是无时，就会无时无刻的在保护他，看起来好像是无时无刻的保护他，其实呢，是阻碍了孩子或延迟了他的成长，对不对？你得让他跌啊，你得让他走啊，你得让他尝试啊。你跌倒，对呀，痛吗？应该是痛啊，小孩子跌倒，你要出手吗？不要，为什么呢？得学习呀。那真正需要出手的时候呢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了。孩子看不到父母亲在看着他，其实父母亲呢，经常都盯着他的孩子哈，看他孩子有没有出事。所以呢，我出手的时间呢，是跟我孩子想我出手的时间呢，是不一样的。他是一跌倒就想我出手，我呢，有自己的打算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表。神也有他自己的时间表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呢，不止一次哈，常常看到。神呢，主耶稣呢，他经常都有自己的时间表，而且他的时间表经常跟我们的不一样哈。有几段经文就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点啊。拉撒路死了几天呢？耶稣才去，有人指4天呢，4天之后才去了，早一点不可以吗？啊，这一段的经文，拉撒路死了，为什么4天才去呢？在讲台上也讲过几次了，那我就不再，再重复这一个了，因为它不是我的重点。重点就是呢，主耶稣有他自己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他要让拉撒路死透了哈，4天之后，他们犹太人认为这个灵魂应该是出窍了，没有灵，不可能再复活的，他才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他的时间，他要让人荣耀他的名字，让他知道这不可能的事，在他也是能的。主耶稣能叫死人复活。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时间，从这一点就看得到了。在约翰福音7章6节，我们也看到哈，耶稣的他的这个弟弟啊，他弟弟其实当时候对他不是很好啊，他的弟弟就跟耶稣说啊，你在这一个地方传道干什么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是弥赛亚，你不如到耶路撒冷去吧，那里是宗教的中心，你应该去那里。那耶稣呢就跟他说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呢，这句话呢，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，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几次呢。我们从圣经里面有好几次看到耶稣的情况呢是很危险的，要给人抓住，要给人逮住，要给人扣下了，可能生命也有危险了哈。但呢，圣经讲，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，所以呢，他就。没有事，他就通过那一关没有事了，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。所以从圣经里面呢，我们经常看得到，神有他自己的时间，而且他的时间呢，还经常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既然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呢，可能我们觉得神，怎么都不理会我们呢？耶稣说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时间呢是最好的时间，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从仆人的身上呢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哈。圣经里面说，耶稣就吩咐仆人把这个缸倒满了水啊。这个水呢，如果我们熟悉这段的记载，我们知道这个水是因为中东他们的这个风尘仆仆啊。”他们需要到了一个地方就得洗脚，所以家里外面都会放一些缸，让人来洗脚。所以耶稣就吩咐仆人呢，把这个缸倒满了水哈，直到缸口，把缸口倒满了水。这在当时候在中东的地区呢，你们知道吗？是一份苦差来的，因为当时候呢没有自来水。就是连这个水井呢也比较少见，所以通常是几个村子呢，他们共用一个水井，所以仆人呢要去打水呢是费时又费力。水呢是用来干什么呢？ 是用来洗脚的。当时候这些仆人都知道，该来的客人呢，差不多都来齐了。那要这么辛苦的打水，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。客人都来齐了，这个水也够用了，为什么还要跑到老远的这个井里面去打水？你知道多辛苦吗？还跑来跑去哈，还得把这个缸口给倒满，这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。但仆人呢，始终还是记得他是仆人的身份，所以呢，他也不过问主人家交代下来的这个吩咐哈。耶稣又接着对仆人说：“把缸里的这个水呢，给舀出来，交给管宴席的。”哎，这仆人也照办了哈。虽然这些仆人呢，他们因为玛利亚对他们说：“耶稣讲什么你就照办了”，但做仆人的也会想啊。这个是用来洗脚的，这个白自来井水哈，倒在那里，你让我把它舀出来，然后交给那个管宴席的，那你不是找我的麻烦？我准备让这个管宴席的臭骂一顿吗？你拿我要酒，你拿这个洗脚的这个清水拿来给我干什么？他们也会想嘛，对不对？他虽然是仆人，也不会笨到哪里去吧。这个水明明是水来的嘛，他知道是水，这个水是他打的，让他交给这个管宴席的，那不是啊找麻烦吗？但这个仆人呢，就有这个顺从哈，就把这个水呢，就递给这个管宴席了。仆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他对主耶稣有信心啊，那管宴席的人尝了这些水呢，他们得尝了，因为这是管宴席的他们的这个责任呢。他尝了之后就很惊讶，啊，立刻叫那个新郎来，哎，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人呢通常是往往把最好的这个酒呢放在前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你来的时候呢肚子饿，嘴巴挑，舌头也灵哈，因为没有吃东西嘛，所以喝的时候呢就。会品尝了哈，当你吃的多了哈，然后喝的酒也喝的多了，这个神经也麻木了，那你就可能分不出酒是好的是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吃前菜的时候啊，总觉得前菜特别好吃啊，每次吃那个最后的那个宴席的面的时候，总是觉得它味道比较差。其实它不是味道比较差，如果那个面呢是第一道出来的，你也会觉得它非常好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较饿嘛。所以他们就是给他，为什么次等的酒放在后面呢？因为是要让人家这个喝的麻木了哈，吃饱了，再拿次等的酒，人家就不大会投诉了啊。他就问他，哎，你怎么把最好的酒呢？你放在后面，这没有理由的。啊，透过这个管宴席的人呢，又带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了，就是普通人呢都是宁愿先甜后苦。将来对他们来说太远了，这一辈子能享受就先享受吧。那时候的事，哪有闲空去想？我做工都没有时间了哈，去休息都不够了，我哪里有时间去想时候的事呢？还要去计划。但我们在这里所教导的，神所教导，教给我们的信仰呢，是恰恰相反的。我们的信仰呢，是先苦后甜。耶稣让我们先走窄路，当你信主之后呢，你会觉得是比较辛苦的，因为有突然间有好多东西你要去记，好多东西是好像以前这个不好的习惯都得改，所以觉得苦。但这一条路呢，是越走越平坦的，越走越丰富，越走越顺畅。我们在营会的时候呢，主题讲员呢也跟我们说到，我们生命中许多的问题呢，都是因为罪而引起的。我们解决了罪，其实很多问题呢，都自己会解决的。我们解决了贪，我们的解决了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解决了我们的这个不好的这些欲望不好的习惯不对的东西，我们如果都除去了，其实我们生命中很多问题都自己会解决了，只要我们解决罪。 所以呢，会越来越甜。我们走主的路会越来越顺畅。当然，我们起初要为神摆上呢，是需要付上代价，但所得到的回报呢，也是很高的。将来我们在天上所得的呢，远比我们今天所失去的更多更多。所以，我们看今天的人生的价值观呢，是跟我们所信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要如何做这个选择呢？是要先甜后苦，还是后苦先苦后甜呢？那如果我来选呢，我最好就是先甜后也甜了。但现实生活中呢，是没有这么理想了。所以我们所信的呢，让我们先经历这个苦楚，那我们在经历神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气。那最后，愿神呢，将我们原本没有什么价值、淡然无味的这个清水呢，变成丰盛，变成美好、上等的酒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通过今天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让我们看到主啊，我们在玛利亚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主，我们要学习把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主，我们要学习，不但把问题带到你这里来，还要学习来顺服主你的旨意，按着你的时间，来解决我们所碰到的生活的难题。主啊，求主你让我们有这份信心，这个顺服的心来等候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中，罪带给我们许多的这个困扰，求主你让我们今天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，可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，因为罪一旦解决，我们生活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，我们会走你的路，会越走越顺畅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这宝贵的信息给我们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。阿门。
我们谢谢重生执事的分享。的确的，信主，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越来越甘甜的。到最后呢，那是最最好的，所以世上给我们的只是暂时的。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